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们，你好。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清楚得救，清楚得救。请打开圣经，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，新约圣经罗马书十章九节，请听我读出来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我再读一遍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那么今天我花一点时间和大家思想的是，何谓得救呢？到底得救这个名词在圣经里面所包含的意思有哪几方面？第一方面我要讲的就是得救乃是指所有信耶稣的人，他们因信耶稣基督能够从神原来的定罪审判之下给拯救出来，从原来神定罪和永远的刑罚里面，或许说在神的愤怒震怒底下给拯救出来。正如圣经又有一处说，让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，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六节，双本圣经一百二十九面，他说：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，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，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信子的就是指所有相信接受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做救主的，就有神永远的生命，永生就神永远的生命，不信他的就得不着神永远的生命。圣经说神的震怒常在他们身上，圣经说要信靠那位能救你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。原来自从人犯罪堕落之后，全世界都沉沦在罪中，从此人一犯罪就落在神的审判底下。今天在人的里面有良心，就说出将来有审判，因为自从人犯罪之后啊，神所造的人同样在他里面有这个定罪的这个器官，就是良心，说出将来有审判。圣经也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却有审判。所以可以说所有犯罪的世人都在神的震怒底下，因为神是全然圣洁公义的神，就着神的公义和神的圣洁而言，他要追讨世人所犯的罪，他要审判人。所以一个人未认识耶稣之前，未接受耶稣做救主之前，也就是说他的罪未得赦免之前，他是生活在神的震怒底下，不能讨神的喜悦，并且将来还要面对神的审判。认真来说，一个人当他行完他一生的路程的时候，无论是活到八十岁九十岁，或是活了短一些，他什么都带不回去，但是有一样东西一定要带回去的，就是他的罪孽。那我说个故事，从前有一个做母亲的，他生了第一个儿子啊，他很高兴，因为他昼夜盼望的有一个儿子真的得着了，所以他心想，我心里面最宝贝的最喜欢是什么？钻石。因此他就把那一个儿子名叫钻石。即使他很贫穷，他没有钻石，但是整天抱着儿子叫他钻石钻石啊，整天叫着钻石，内心是挺高兴的。后来过不久他又生了第二个儿子，第二个儿子呢，这个他想啊，也是很疼爱这个儿子，因此他就给他起名叫金子，因为金子也是他所疼爱他所宝贝的，所以 每逢叫着钻石啊来吃饭，金子啊来吃饭，这个时候呢啊，心情总是很喜欢，很高兴。但是由于钻石和金子两个人整天吵架，结果呢过不久他开始心烦了。但是没想到又怀孕了，又要有第三个儿子。第三个儿子呢，他心想啊，这个儿子已经没有从前那样宝贝了，但是也算不错，因此就给他起名叫银子。啊，钻石、金子、银子不错啊，但是相对银子已经差一点了，有第三个儿子嘛。但是没想到银子生出来之后，过了几年钻石、金子、银子整天吵架，那么搞得他精疲力尽。没想到后来又要怀孕，得了第四个儿子。这个时候他实在不想生，他也很怕再有儿子了，但是偏偏有了第四个。于是他说，我真是罪孽了，因此就给第四个儿子起名叫罪孽。但是由于这第四个儿子呢是相隔比较长的时间才生出来，也就是说他的老大、老二、老三呢已经一早都生了，最后忽然到后期了才有一个这个第四个儿子罪孽生出来。有一天这个母亲要走这个人生必走的路，离开世界。当他临终之前，他就对大儿子钻石说，他说，钻石啊，你陪着我走这条路吧，因为这条去而不返的路我非常怕，我不敢去，你陪我去吧。钻石长大成人了，他对母亲说，母亲啊，我很孝顺你，但是呢我不能陪你去啊，我有大好前途啊。母亲非常失望，望着钻石非常失望，他把他失望的脸孔转来望着第二个儿子金子说，金子啊，你陪我走这条路吧，我一生辛辛苦苦栽培就是要得着你，你乖孩子陪我走这条路吧。金子长大成人，他晓得，他说，母亲呢，我很同情你，但是我还有大好的前途，我不可以陪着你走这条不归路啊。结果他以失望的脸面啊的眼色又望着第三个儿子银子，他说，银子啊，你也是我一生所疼爱的，我将你再栽培起来，现在母亲很怕走这条路，你陪我去吧。银子长大了，他也以同样的口气回答母亲说，我不可以陪你去。结果没想到当他极其失望的时候，忽然这个小儿子他还不成年，年纪还小，他从远处跑过来，就是名叫罪孽的第四个儿子跑过来抱住母亲，对母亲说，母亲啊，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你去，我不离开你，一定要跟着你去。母亲疼爱小儿子，不想他跟他这样小就跟他离世了，但是即使母亲不和他去也不行，因为小儿子紧紧地抱住他不放。母亲这个名叫罪孽的小儿子说，无论你到哪里我都要跟你去。虽然这是个故事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这正描绘人生。人生人的一生呢，在短暂的年日里不断就是为着得钻石、金银、财宝、名利、地位，不断的想望这些。但是有一天当两脚伸直的时候，当最后一口气一离开的时候，什么都带不回去，地上的金银财宝、名利地位什么带不回去。但是有一件事不带回去不行的，就是人一生所犯的罪孽。人从小到大所犯的罪孽都要在审判之主、造物主的审判台前交账。所以圣经说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却有审判。那么我们因信耶稣基督罪得赦免，就可以免去将来神愤怒的审判。就像我原来给判死刑，但是有一个不必须要判死刑的，他为我的罪代替我受了死刑的刑罚，我就可以免去。 世人都犯了罪，你我他人人都有罪，在全然圣洁无所不知的神面前，鉴察人心肠肺腑的主面前，没有人能站立得住。既然是如此，神如何救我们脱离他愤怒的审判呢？我们知道，就着神的公义和圣洁，世人犯了罪他定罪，但是就着神的慈爱而言，他要赦免人的罪。若是他执行他的公义和圣洁，没有人可以在他面前存活，人人都要给定罪，将来的灵魂都要给丢在烧着的火湖里，就和迷惑普天下众人犯罪的魔鬼有共同的命运，就是在将来审判的大日，神要把所有的罪人和迷惑人犯罪的撒旦魔鬼一同丢在烧着的火湖里，一般人叫地狱，圣经叫烧着永远的硫磺火湖里。那么若是所有人都不得救，世人要说神啊，你的慈爱在哪里呢？但是若是神因着他的大爱，叫全球犯罪的人都可以灵魂得救，上天堂永远喜乐平安，与神同在，那么魔鬼要控告神啊，你不公平，你叫有罪的人可以上天堂，神不能不义。所以因此神如何救我们，他就差派他独生爱子耶稣从高天来到地上，神来成为人，经过33年半人生生活，然后为世人的罪给钉在十字架上，在十字架上他成为代罪的羔羊。我们双手所犯的罪，我们双脚所犯的罪，我们全身所犯的罪，神的爱子耶稣都为我们的罪受了神公义的审判。然后主耶稣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，因为全世界人所犯的罪，神的爱子耶稣为他们罪在十字架上代替他们接受神公义的审判。难怪圣经说要我们信靠那位能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，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担当了我们因为犯罪时要受的刑罚，叫我们因信他罪得赦免，以致我们就可以免去将来神愤怒的审判和审判的绝迹，就是硫磺火湖的刑罚。那么十字架同时把神的慈爱彰显出来，因为神爱世人，爱到他的独生爱子耶稣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，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。神是爱我们，爱到把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牺牲，人间找不到这种的爱，神就是这样爱我们。这就是圣经所说神爱世人，约翰福音3:16提到，3:16提到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就是灵魂不是一个丢在烧着的火湖里，反得永生就是反得神永远的生命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因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第一所蒙的祝福是，原来耶稣基督已经从死而复活升天，赐下圣灵，他已经完成了神的救恩，叫凡信他的都能得救。所以我们能够得救，不是因为我想通了，我的行为开始比别人好了，我的行为像个基督徒了，我圣经的道理听多一些了，我参加教会礼拜多几次了。不，我们能够得救是因为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救恩。所以圣经说，你若口里认耶稣是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也就是说，你若相信这位为你死而复活的基督，他所完成的救恩，就必得救。因为耶稣就是救主的意思，他是救主。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，我们就免去神的震怒，就不生活在神的震怒底下，将来就 不必面对神这个愤怒的审判。因信耶稣基督，免去神的愤怒。所以什么叫得救？得救就是说，我们原来是在罪中，原来在神的审判震怒底下，结局就是灭亡，灵魂的灭亡。但是因信耶稣，我们从神的震怒底下给拯救出来，就过着在神住在神的爱中。因为我们因信耶稣，就在神的爱中，我们的罪得着赦免了，我们住在神的爱中了，何等的蒙福啊！哦，所以亲爱的朋友们，亲爱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得救，第一就是啊，我免去死刑，所以这值得我们欢喜快乐啊！让我举一个例子，在法庭上，这个判刑的时候，有时啊，仅仅法官对一些。还不是死囚啊，仅仅是对那些原来要判两年三年徒刑的罪犯，有时法官一判说无罪释放，哇，那个人是高兴的不得了，甚至是立刻当面跪着叩头说啊，谢谢法官。为何会这样？原来要坐监两三年，忽然无罪释放。你想想看，若是对一个已经给判死刑的要立刻执行的，但是忽然间来一个特赦令，完全特赦，完全赦免，哇，这对他来说是死里逃生的，那简直是发一场美梦，好像发梦，那简直是欢喜若狂啊！原来就是没命了，但是忽然特赦，无罪释放。对那一个人来说，那是高兴的不得了。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们，因信耶稣，你的灵魂永远得救，不至于给丢在烧焦的火湖，能够永永远远在无穷的年日里，你的灵魂是永远得救，这是值得你欢喜跳跃啊。所以难怪许多人信耶稣之后啊，那样的喜乐，你说你得救了啊，得救了，欢喜快乐，我得着神的拯救了，我免去神的愤怒了，我将来灵魂不至于给丢在烧焦的火湖里面了。所以得救实在是一件值得我们欢喜跳跃的事啊！亲爱的朋友们，你得救了，你因信耶稣得救了，你就应该欢喜快乐。哦，你看见吗？我再举一个例子，当一个这个外科医生啊，手术医生，他急救一个病人，原来是没有希望的，后来那个病人给救好了，这个时候哇，许多人非常高兴，对于那个病人本身也是高兴，死里逃生啊，是原来是绝症没命的，但是竟然活过来，非常高兴，并且啊，是谢谢那个医生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救回那个肉身的命啊，活多几年呢，迟早有一天也要离开，但是今天我们信耶稣得救啊，那一个蒙拯救啊，灵魂是永远到永远，没有无穷尽的年日，那是决定永恒啊。这个得救是灵魂不至于给丢在烧着的火湖，是永永远远的得救，是值得你一生欢喜跳跃来赞美神的，来谢谢恩主啊。所以主是我们救命的恩人，我们应当爱我们的主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亲爱的朋友，圣经说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我来说，何谓得救呢？得救还有第二个意思，就是神将我们从撒旦的手中拯救出来，从撒旦的手中拯救出来。因为在圣经里面记载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啊，《约翰一书》第五章那里提到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全世界都在魔鬼的手下。为何呢？因为自从始祖亚当犯罪之后，人一犯罪听从撒旦，就把这个权柄交给撒旦，从此人就堕落在撒旦黑暗权势底下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二节又提到， 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，双本圣经270面，他说：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在这一两节圣经里面，他特别提到，我们看第二节，那时就是还未信耶稣之前的那个时候，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。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是谁呢？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也就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指魔鬼啊，魔鬼的邪灵呢运行遍地，然后呢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一个还未信耶稣的人就像是悖逆之子，所以撒旦在他里面呢就工作，就像悖逆之子撒旦在那里工作。所以这个许多人呢，他会无缘无故恨耶稣的。若是你留意一下，有的人他不经大脑思想，他就可以拿起几支香就拜偶像，在那边叩头拜偶像，他也不觉得羞耻，也不觉得怕羞。但是一提到信耶稣呢，他就立刻好像哇，很多理性的问题，很多反对，事实上是背后有一个邪灵控制的。撒旦呢总是要人去拜偶像，去犯罪。所以在此我们很清楚的就可能看见，就是说未信耶稣的原来是受撒旦邪灵的控制。所以一个人耶稣圣经另一处形容是从黑暗归向光明，从撒旦的权下来归向神。撒旦就是魔鬼的别名，是抵挡的意思，他是那位抵挡神的啊，是魔鬼要迷惑人犯罪，要迷惑人犯罪。他在最起初是起初原来所神所造的天使长，后来背叛神成为魔鬼，就迷惑普天下之人犯罪，抵挡神，叫人不信神。所以一个未信耶稣的人原来是在撒旦的控制底下，叫他不信耶稣，叫他偏向犯罪。同时呢，撒旦是给人没有平安的。所以许多人为何会迷信偶像，会拜拜呢？就是因为他很怕嘛。啊，很多人若是少一点拜，他就没有平安。然而信了耶稣之后，什么都不需要怕了。以往是你怕鬼，现在是鬼怕你，因为你里面有耶稣，有天地的主与你同在，还怕什么？有主耶稣在你的里面，以后不再怕鬼，怕厄运啊，怕什么风水不好啊，怕什么啊，有什么不吉祥，什么都不需要怕。有人未信耶稣之前很迷信的，满天神符，又算命，又看风水，然后呢又搞了很多迷信的东西，完全给撒旦控制，一点平安都没有，一夜迷信，一夜不安，也给撒旦攻击，全家大小都不安，都没有平安。但是信了耶稣之后，离弃偶像，归向神，侍奉那位又真又活的神，来敬拜这位造物之主，而不是在侍奉人手所造的偶像。因此所换取的是喜乐，是平安。在我多年主领无数的布道会里面，我看见许多人悔改。在香港很多家庭以往的背景，十家九家以往的背景都是有拜偶像的，但是信了耶稣之后，一家一家一家一家都归向主，都离开偶像，离弃偶像，除掉偶像，平平安，全家大小都平安。所以有的基督徒他刚刚信了耶稣之后，他很怕，我以往拜惯偶像了，若现在我不拜他，会不会他来找我麻烦，他来报复我啊？错了。我问你，警务处长、警察局长站在你身边，你还怕小偷吗？小偷看见你跑掉了。耶稣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， 全能独一的神，有了他与你同在，住在你里面，还怕鬼吗？所以要弃绝一切和偶像有关系的，无论是拜偶像，无论是迷信偶像，甚至祭偶像之物都不吃，和偶像有关系的都弃绝，和偶像有关系的经典，有关系的这些迷信、算命、抽签的签啊，这些都弃绝。因为我们已经住在神的爱中，神的保护里面，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。我们不在魔鬼黑暗的权势底下，是在神爱子国里，在神爱子耶稣基督的看顾保守里面，绝对的平安。所以多年来我看见无数的人，以往他曾经拜偶像拜得很不平安，信了耶稣平平安，有的甚至是算命先生说他活不过哪一岁的，他信了耶稣活过平平安，什么事都没有。为何呢？因为耶稣是天地的主，所以我们信耶稣得救了，有福了，从此我们就像不在黑社会手下受苦嘛。啊，我们是有天地的主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是享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，不再怕厄运，不再怕风水不好，不再怕什么不好，一切都不怕。有了耶稣，一切都够了；有了耶稣，一切都平安了。我们要大大的来感谢赞美耶稣。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他是你的主，天地的主，成为你一家的保护，成为你一家的平安。从此之后，你平平安安，什么都不需要怕了。你要赞美主，太有福了。再说，何谓得救呢？到底什么叫得救呢？得救不仅仅说我们从撒旦魔鬼的手中给拯救出来，从神的愤怒里给拯救出来，得救还说说我们从罪恶中给拯救出来。请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，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，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，请听我读出来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特别留意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哦，原来耶稣这个名字就是救主的意思，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，也就是说他要把他所创造的普天下的死人因信他，主要把他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。在此我们多么有福啊！哦，原来因信耶稣，我们要经历救主耶稣的拯救，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。我们再看第二处的圣经，加拉太书第一章，加拉太书第一章，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，第一章第四节，双本圣经二百六十一面，基督第四节，基督照着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，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。耶稣基督照着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，就死在十字架上，完成了救恩，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。主耶稣不仅仅救我们脱离罪，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，同时也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时代。那么何为得救呢？得救第三个意思就是耶稣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。什么叫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呢？圣经形容，当我们未信耶稣之前，是落在罪的捆绑底下，是成为罪的奴仆。正如耶稣说，所有犯罪的都是做罪的奴仆，因为人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。今天人是顺从罪的，所有的死人都顺从了罪。举例子来说，当一个人他这个发脾气啊，这个罪的欲在里面一发动，想发脾气的时候，他就控制不了，就发脾气了。 甚至那个脾气啊是越发越大，这个脾气会越养越臭，臭脾气就是越来越任性，越来越暴躁啊，那是到自我毁灭的境界。还有那个骄傲的罪性啊，啊是越来会越培养越来越厉害，然后变成狂傲。还有呢，人里面的这种贪心呢、啊、是越来越大的。小的时候偷一点东西，大的时候大大贪污，你就会看见人里面的贪心呢、啊、真是人的心不知足啊，像蛇吞象啊。你会看见人那种贪心的欲望罪啊，是不断的去俘虏人，叫人去做罪的奴仆。贪心的诗一来，人就去贪心；污秽的邪情诗一来，人就去啊追求色情的，人就随从就做了情欲的奴仆。然后这个里面有骄傲的罪行一来啊，就随从；有嫉妒的罪行一来，就在那边去记恨人。总之，人不断受罪的控制，做了罪的奴仆，没有自由，没有自由。然而，耶稣说：“神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”也就是因信耶稣基督，我们不仅是罪得赦免了，不仅是免去将来罪的审判，同时我们因信耶稣得到救主耶稣，他住在我们的里面，要救我们脱离罪恶。救主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圣灵要在我们里面成就彰显神的大能，叫我们胜过罪恶。所以主耶稣要将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。何为得救？不仅是将来灵魂得救，不仅是今天脱离撒旦黑暗的权势和撒旦的恐吓攻击，在耶稣的平安里，同时要从罪恶的捆绑中给拯救出来。从此罪不能再做我们的主了，因为我们是成为神的儿女。在我多年主领无数的布道会里面，我看见有许多人悔改信了耶稣，他们信耶稣之后第一个改变就是从罪中给拯救出来。以往赌博的信了耶稣之后啊，自然不喜欢赌博了，并且借着祷告耶稣就拯救他戒掉赌博的毒瘾。有的以往是很贪心的啊，经常呢啊就是用各种的手段想赚取这个不义之财，但是信了耶稣之后啊，他已经靠着主的恩典以主为满足，他不再用不法的手段，完全改变了。有的以往是夫妻就快离婚的，信了耶稣之后彼此相爱和睦了啊。有的以往甚至是吸毒的，信了耶稣之后能够戒掉吸毒的毒瘾。总之主耶稣总是救人脱离罪了，他是救主，人无论给任何的罪行罪性所捆绑，主耶稣都能够拯救人脱离罪的权势。他是救主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所以亲爱的朋友们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若是你刚刚信耶稣，你正面对一些以往你的坏习惯，以往这一个在最终打滚的那种生活捆住你的时候，祷告主啊救我啊！每逢罪的私欲在里面发动的时候，主耶稣啊救我，叫我胜过罪恶。你会看见你这样祷告的时候，主的灵在你里面工作，得救不久，慢慢慢慢的一样一样罪的捆绑脱落了，脱去这些容易缠累你身的罪，一直脱一直脱，然后主就充满你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今天主是救主，他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。我没有时间讲很多这方面的见证，然后他还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。圣经称这个时代是罪恶的时代，一点都不错。我们看见今天普天下世人都在罪的权柄底下， 可以说世人都犯了罪，甚至不仅是成年人犯罪，连青少年都同样在罪的权势底下，一点不例外。我们看见整个世代的那个犯罪的空气啊，是越来越大啊，无论是色情淫乱、暴力啊，各种不法的事情，甚至借着电子传媒、文字传媒，各种无孔不入，要渗透在人的生活里面，影响人去偏向犯罪。那么在这个罪恶的世代里，感谢主，我们因信耶稣基督，耶稣是救主，他不仅仅将我们从罪的里面救出来，他也把我们从这个犯罪的世代里救出来。怎么救出来？不是说信了耶稣之后我就要离开这，不，主要我们活在地上，为耶稣做见证，做世上的盐，做世上的光，也就是活出基督的美德。所以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啊，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，他还要继续在我们里面工作，拯救我们脱离捆绑我们的罪恶，同时也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犯罪的世代。一论到世代的时候，就是论到有一个潮流啊，属于犯罪的潮流，基督徒就分别出来，就给拯救出来。让我举个例子，有些信耶稣的，他未信耶稣之前呢，他是很喜欢呢随从整个时代的潮流，这种风俗啊，就和人赌一种所谓说是一般的赌博，就像啊跑马、赛马，来香港的赛马，买六合彩，就是彩票。那这种风气啊，就是一要买彩票的时候，一要买这个所谓赌马的时候，哇，就很多人啊，这个在中午吃饭时间、下班时间就这样排队在那边买，成为一个空气，一个很浓厚的一个气氛。然而一个基督徒信耶稣之后，他觉得我不可以再买这个，我已经戒掉赌了，这个赌不再赌，因着赌博不再赌呢，他就连这个马场也不去观看了，啊，这个和赌有关系都拒绝了。那其他同事要去他不去，就变成是有一点不同啊。然而他靠着耶稣胜过这个犯罪的时代，不随从这个犯罪的潮流，慢慢的蒙主分别，荣耀主的生活就这样活出来。所以这世界有一个犯罪的潮流，就像许多人要贪污，但是我们基督徒不贪污，就从这个潮流分别出来啊。许多人想喜欢在罪中打滚的，就像在日本流行的潮流，就是那些人一下班就一定要到这个酒吧里面去饮酒，若是早回家的，就是没有出色的男子，男人一定要到酒吧饮酒。这种的气氛呢，是犯罪的潮流。信耶稣的人不走这条路，别人去饮酒他不饮酒，不是说不可喝酒，而是说那一种放荡的生活是成群到酒吧去喝酒，然后去醉酒，这就是圣经所禁止的不可醉酒。所以我们会看见，就是说基督徒呢信了耶稣之后，他不仅仅主耶稣不仅仅救我们脱离罪，从罪里面拯救，也将我们从罪恶的潮流世代中拯救出来，叫我们不成为这个罪恶世代的牺牲品。今天我们看见很多青少年就成为这个犯罪潮流时代的牺牲品，那属主的人要给拯救出来。有的青少年无心读书，整天就是迷着那个啊歌星啊明星啊，成为他的偶像，无心读书，整天就是迷着这些，结果成为牺牲品。但是当他信了耶稣之后改变了，他不仅仅脱离罪，他甚至连这个虚空的这种潮流他也能够靠主分别出来啊，一群读书成为一个好学生，荣耀主的名，因为有主耶稣住在他里面，他人生是啊更加的这个上进，有希望。所以亲爱的朋友们，因信耶稣基督，他从将我们从罪里拯救出来，将我们从这个世代的潮流里拯救出来。这不是说我一信了耶稣我什么都要凭自己来改变，那不可能，不是我们凭自己，我们一点做不来，是 信靠耶稣，让圣灵慢慢慢慢来改变你。天天求告救主，天天祷告他，他慢慢慢慢在凡事上拯救你，慢慢改变你。久而久之，你自己觉得自己啊，经历主的救恩改变，别人也看见你改变多了，喜乐了，和平了，圣洁了，有神同在了，成为别人祝福了。所以成为得救呢，得救又代表着第三个意思，就是从罪恶里给拯救出来。第四个意思，从这个罪恶的世代中给拯救出来。第五个意思，得救就是将我们从律法的咒诅底下给救赎出来。请我们打开加拉太书，加拉太书，加拉太书第四章啊，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四章。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，双本圣经264面找到，请听我读出来。即是时候满足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却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啊，请再留意我读多一遍。他说，即至时候满足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，就是指耶稣基督，为女子所生，却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叫他们得到儿子的名分。哦，时候满足，神差派他的爱子耶稣降世为人，借着玛利亚道成肉身，然后为世人罪钉在十字架上，在十字架上担当了咒诅。主耶稣如何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底下赎出来呢？让我再次有一点解释。神在旧约时代所颁布的律法是叫人知道何为罪。圣经说律法本是叫人知罪，而律法的本身也是把神的性情彰显出来。神是一位公义的神，要他的子民依法生活。那么非律法人就不知道何为罪，但是有了律法，从此就显一面显出神喜欢人如何生活，另一面人的生活确实在那里违背律法，就显出人是在罪中。那么圣经里面提，凡不照着律法书去行的都是被咒诅的。那么凡被咒诅的要怎么要给挂在木头上，这是旧约时代神对以色列人的那个要求。那么普世的人都犯了罪，都要面对神的审判。然而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从高天来到地上，是全然圣洁神的羔羊，无有犯罪，从来没有犯罪，全然圣洁。他就成为代罪羔羊，为我们给挂在木头上，给钉在十字架上，就担当了律法上的咒诅，代替我们担当了律法上的咒诅，我要救我们脱离神的审判。所以是把我们从律法底下救赎出来，叫我们因信耶稣罪得赦免，从律法底下给赎出来。就是主耶稣以自己的身体舍命的赎价的代价，当成赎价付给神，将我们从律法底下赎出来，同时叫我们站在神的恩典中。所以新约时代是恩典时代，不是律法时代。也就是我们是在神的恩典中，在神的爱中，在神的怜悯里面，在神的同在里面，在神的施恩里面，太有福了。所以今天我们是欢欢喜喜站在神的恩典中。所以圣经说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谁在律法以下？全世界人，所有世人都在神的律法定罪底下，没有指望。然而因信耶稣，他把我们从律法底下赎出来，叫我们站在恩典中，且得着儿子的名分。啊，我们称为神的儿，太有福了。所以这值得我们欢喜跳跃啊！所以难怪主耶稣给钉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最后一句话不是说完了，而是说成了。普天下的世人，任何总统、医生、名人、科学家、财主，每一个要离开世界的人，他最后一句话就是 完了，即使没有讲出来，他心都想完了。但是唯有耶稣，他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说成了，就是神所交托他的十字架所要完成的救恩成了，他所要成全的救恩是完成的。我们应信他能够免去神的愤怒，从神的愤怒审判底下给拯救出来，从撒旦的权势底下给拯救出来，从罪恶的捆绑里给拯救出来，从罪恶的世代中给拯救出来，从律法的咒诅底下给拯救出来。哦，这是耶稣基督完全的救恩。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得到这个救恩呢？啊，有人总是以为我要靠自己努力，我要靠自己行善，我要靠自己的功德，我要靠自己的力量。错了，若是我们的得救是靠自己去遵行律法得的，圣经说基督就徒然死了。基督为何为我们钉十字架？就因为我们做不了。所以得救的路，罗马书十章九节很清楚，我希望你今天能够把这一节圣经背起来。圣经说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如何能够得救呢？得救不是说我听多一些道，也不是说我读多几遍圣经，也不是说我的行为改良好一些，也不是说啊我要参加多一些聚会。得救乃是说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口里认就是开声祷告，而这个开声的祷告是内心信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是你的内心相信耶稣是死而复活的救主，你内心这样相信，然后你口里这样开声祷告接受耶稣，就必得救。什么叫必？必就是一定，必定。所以我们的得救不是根据我的感觉，也不是根据你的感觉，不是根据我的讲法，也不是根据你的讲法，是根据神怎么讲，我怎么信，事就怎么成就。就像你在法庭上的时候，断案的是法官呢，不是你自己的理由啊。那么神是公义的审判者，他白纸黑字的圣经写在那里很清楚，谁能够得救？不是他的行为改良好了，也不是他怎么做，人凭着自己没有一个能够做到合乎神的标准，就是他能够悔改心转向主，认识自己是个罪人，深信耶稣是救主，他心里面相信耶稣是死而复活的救主，他口里开声祷告接受耶稣做救主，就是口里承认。圣经说就必得救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是否曾几何时做过这种的祷告呢？有的人以为啊，我曾经某一件事情祷告主听我祷告哦，所以我一定得救啊，啊，我曾经经历过神迹哦，所以我一定得救啊。不，你看看在四福音里面，有很多人来到耶稣面前说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医治我瞎眼，医治我瘸腿，主因为怜悯他就医疗了他，但是他得医治离开耶稣了，他并没有相信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。但是相同的，有的人得了医治之后，他就相信你是救主，接受了耶稣，甚至跟从了主。所以祷告蒙垂听并不代表你一定是得救，得救是你是否曾经有一次很清楚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祷告。若是你有许多祷告，但都是为着自己日常生活的需要祷告，但是从来没有一次为着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以往的祷告能是向耶稣要这个平安，那一个祝福，那一个福气，但是从来没有一次的祷告是要接受耶稣自己，要接受他做你自己的救主，把他求接受到内心里。若是你从来没有做过这个祷告，也没有从心里面要主的自己，你还没得救。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们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在此我恳请你，真是能够以清楚自己得救，就是有一次清楚接受耶稣做救主的祷告。若是你已经清楚接受了，那么我恭喜你已经得救。若是你问我何时得救，我告诉你现在就得救。 因为信耶稣什么时候得救，就是你什么时候开声祷告接受耶稣做救主，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你接受耶稣求他赦免你的罪，你的得救就是这个时候。因为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，圣经说就必得救，圣灵就进入你的里面，把神的生命赐给你。就像昔日，我举一个极端例子，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在他旁边有一个强盗，两个强盗，一个没有得救，一个得救。那一个人已经是过几小时他也要离开了，但是他却在那一刻中信靠耶稣救主。他说，主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。耶稣说，今天你要同我在这言，得救在今天。就是他在那一刻中悔改信耶稣，他那一刻中得救，他灵魂可以到这言。所以得救在今天，不是盼望得救，不是等候将来得救，等我的各方面改良了才能盼望得救。不，得救是耶稣的功劳，因信罪得赦免，因信免去神的审判。所以得救是在你现在是否诚心这样接受。又有人说，那我会不会，我曾经接受了耶稣，我现在得救了，但是过几天我信心软弱，那我又不得救了？不，若是你曾经有一次是真心清清楚楚接受耶稣做你救主的祷告，这一个得救是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。为何呢？我翻一出圣经给你看，在希伯来书第五章，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九节，我读给大家听。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他既得以完全，是他得以完全，不是我们完全，是他完成救恩，是他完全，就他就成为凡顺从他，就凡信靠他的人永远得救的根源。还有他所给我们的生命，神的生命是永远的。所以约翰福音第十章28-29说，耶稣说，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的手里把他们夺去。他也说，谁也不能从我的手里把他们夺去。得救的人在主的手中，在父的手中，两只手盖着，安全的不得了。那有人说，那他软弱怎么办？放心吧，神永远的生命一定要将他悔改，当然我们替他祷告。凡靠着他，靠着耶稣进到神面前来的人，神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所以我们要深信主的救恩是牢靠，我们凭信一个清楚得救的人，即使软弱都要悔改的，迟早悔改。今天我们不是专题讲这方面，但是我亲爱的朋友们，我再次有一个负担，若是你还没有把握清楚得救，假设今天晚上耶稣回来，你有没有把握他会承认你，让你的灵魂上天堂不下地狱？你有没有把握我灵魂一定得救？若是你说我有这一个50%的把握得救，不行。你说我有80%的把握得救，不行。你说我有90%的把握，不行。你说我有99%的把握得救，但是差1%没有把握，也不行。得救你必须是100%的把握。那这个把握从何而来？不是感觉，是相信圣经。圣经说，我们再背多一遍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将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所以就是你诚心相信，就必得救，就一定得救。所以现在我想带你有一个祷告，无论你信主久的，刚刚信主的，我盼望你能够很清楚，很有把握的清楚得救。那么我带你一个祷告，是心里面相信耶稣是救主，口里承认来接受。请跟我开声祷告，诚心心向着耶稣，闭着眼睛开声祷告。我祷告一句，你跟我开声祷告一句，现在就开始。主耶稣啊，我是个罪人，求你救我。主耶稣啊，我相信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 求你赦免我一生所犯的罪，求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洗净我的罪，求你将你的生命和圣灵赐给我，我将一生信靠你，我与魔鬼断绝一切的关系。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亲爱的朋友们，若你诚心跟我祷告，我恭喜你，从今天开始，主耶稣就是你的。啊，若是你以往已经做过这个祷告，那我恭喜你，你已经清楚得救。你当时那个祷告是心里清楚相信，这样祷告，我同样恭喜你。我盼望以后你能够带领更多出信的，都能够每一个都清楚重生得救，你也能很有把握清楚自己得救。自己的得救是根据圣经怎么说，我怎么信，事就这样成了。我们在最后背多一篇这节圣经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若是你心里面相信，口里承认，就必得救。我要问你，耶稣现在在哪里？他不仅仅在神宝座的右边，他还在哪里？他还借圣灵永远住在你里面，与你同在，多有福吧！从今天开始就祷告主耶稣，从今天开始就依靠主耶稣。今天我和各位的分享就停在这里，愿主祝福你。